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我们再读一遍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把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孩子深深的知道这是你的教会，主啊，是你的子民，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喂养，主啊，你呼召孩子来喂养你的教会，主啊，求你就赐下当说的话，主啊，愿你的灵来刚强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的爱充满在你的教会里边，主啊，也愿你的圣洁充满在你的教会里边，主啊，求你赦免孩子一切的罪，主啊，也洗净我们教会，主啊，在你面前所有的罪，主啊，我们生命里边黑暗的地方，主啊，求你来洁净，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主啊，可以来荣耀你的一个教会，充满爱的教会，充满了你自己丰满的教会，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请坐。我们今天啊，讲一个题目叫做渴慕属灵的祝福哈。啊，最近这个很多弟兄姐妹都买房子了呢，因为前段时间这个跟一个弟兄开玩笑说，在我们教会做执事的都买房子，老金买了房子，这个洪波买了房子，然后还有孔祥东弟兄哈，这个本来要做执事的一些人好像也买了房子哈。这个我们感谢主，一方面因为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有这样祷告过，我希望房价大跌，然后众弟兄姐妹都买了房子那个时候去年的时候就有祷告，不过这个神一年以后终于垂青了呢。这个等大家都买房子的时候，神跟我说，你去年好像就是这么祷告的，你有没有这么祷告过？我说我有，我在这个祷告会里面有这么祷告过，你知道因为当初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长久的住在这边，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来兴旺主的福音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神的教会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些祝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造了一切美好的东西来供应人的需要。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神在圣经里面说神赐福给他。约伯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神在圣经里边也说神赐福给他。所以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许多物质上的祝福确实是出于神的，是神的祝福这些祝福当我们的心是对的，它是可以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是一个神非常祝福他的人，但是他的心非常的对，在他呢把这个王位要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呢，他把他所有的金银全部都捐出来，他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这一生积蓄的，我积蓄了许多的金银，你看他的金银是非常非常多，许多的财宝，他说我要把这些东西都献在神的面前。其实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是一个最聪明的一个人。你要知道他神赐给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当他准备要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些金银传给他的儿子，他而是把这些金银把这所有的东西献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当我们真的去思想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最美的一个投资。而他给他儿子传下来什么事情呢？你如果读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大卫给他儿子只有一句话，就是你平生的年日一定要常常的读神的话语，要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这是大卫唯一传给他儿子的。但是大卫这一生里面所有积蓄的那么多的财富，他说我全部献在神的面前，作为建造神的圣殿的使用。 当你想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这个人是非常有属灵的智慧的。所以他明白在神面前，神所有赐下的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赐福，但是大卫的心这是在神面前却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进入到神给我们的一些祝福里边的时候，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要常常的省察。你看所罗门，神也是在物质方面极大的祝福他。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他的心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所罗门去圣殿献祭，献完祭了以后呢，夜间呢，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就跟所罗门说，所罗门，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可以向我求。那这句话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句话。如果今天神在你面前跟你说，你想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就好像神给了你一张支票一样，空头支票，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可以向我求，因为整个宇宙都是我的。那这个时候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所罗门就说，他说，你把这个国家赐给我的父亲，今天你就按照你对他的应许把这个国家赐给了我，但是我继承王位，我今只有20岁，我是一个年少的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国家，求你把智慧赐给我。那圣经上记载说，所罗门求智慧，神就非常喜悦这件事情，然后神就跟他说，我会把智慧赐给你。然后接着说，他说，你没有求灭掉你仇敌的性命，也没有求长寿，也没有求财富，也没有求别的东西，只是求智慧好来治理这个国家。神说，我非常的喜悦，说我会把智慧赐给你，但是你没有求的财富名声我都会赐给你，在你以前的人没有人会超越过你的。然后接着神给他一个条件的应许，说你如果在我的面前遵行我的道，像你父亲一样，就不断有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面。这个是个带应许的。所以所罗门在神面前的心是对的，神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赐福给他。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非常的看重我们的心。很多的时候神可能很希望在某些方面祝福我们，但是他知道如果他祝福了我们，我们的心就有可能偏离神，而失去了一个最好的祝福。所罗门的最后晚年就这样。所以你看圣经上记载所罗门实在是太有智慧了，太聪明了，而且他的聪明不仅是在这个各个方面，在植物学、动物学各个方面，他的智慧还很会经商。所以呢，这个最后所以圣经上记载，在所罗门王的年间耶路撒冷银子算不了什么，就如同石头一样，这个香柏木也算不了什么，就像桑树一样。所以富有的已经，所以但是晚年的时候，所罗门的心就开始偏离神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属物质的祝福是不是神的祝福？我相信是神的祝福，但是属物的祝福很有可能把我们带向世界，这是一个属物质的祝福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属物质的祝福本身是不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心本身是有罪性的，我们很容易在属物质的祝福里边，我们就偏离了神，真的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人可以说我们是一生不会偏离神的。你看像圣经上记得，像所罗门这么有智慧，年轻的时候这么敬畏神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生活这么奢华，这么厌乐，追求世界上的财富，到晚年的时候他的心就完全的偏离了神。当然在最后的时候他又悔改。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些事情，并不是说这些祝福来自神的都是好的，但是原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偏，非常容易偏。 所以哈，很多的时候你要大家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灵修。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灵修？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早上起来我们要灵修的时候，或者我们晚上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有对我们生命里边有很多的调整，有很多的洁净，有很多的修补，有很多的光照，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容易偏离了，非常容易偏离。我们的心哈，圣经上记载，圣经上怎么记载人的心？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他说只有上帝能够识透。就是说我们的这颗心其实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他说比万物都诡诈的。他说谁能识透呢？有的时候当我思想自己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追求一些东西，神光照我的时候，哎呀我就明白了。你要追求主啊，追求上帝说其实你不是在追求我，你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啊。主啊，主光照我说我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那段时间你知道刚来教会那段时间，这个拼命进食祷告，你知道因为什么？为什么希望教会你知道变得特别人多，你知道，然后我就变成大牧师了那段时间，对吧？大家都记得哇，在神的面前祷告，你看进食能进食11天，你知道吧？这饿的人都变成一个都瘦的不行了，就快一半了，站在台上讲道一直摇晃，你知道，进食11天，你知道，最后陈光照说你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哇，你知道这个人心哈是非常败坏。你知道我们行走在一条属灵的道路里面，但是追求的却是属世的成功。你可以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心哈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意念，我们心里面最深的一些想法，最深的渴望，到底你渴望什么东西？到底你心里边最最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很多的时候叫神光照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的明白的。所以那时候神光照我的时候，哎呀，我这个后来本来还想再进食2天的，后来进不下去了，我说哎呀，悔改悔改，赶紧吃饭。那人家都是进食的时候是悔改，我是吃饭的时候变悔改了。你知道这个心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心太容易偏离神道。所以每天早上灵修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来到这位深深了解我们心。我圣经上记载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都打开的，他说完全是打开，他说没有一样东西是神不知道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所以神要透过许多的方式让我们来了解我们的心。那神知不知道所罗门最后晚年的时候会偏离神？神当然知道。所以神就跟他说，你如果遵行我的道，不会偏离，像你的父亲大卫那样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我就不断的，你的后裔会有人坐在你这，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所以神早就知道，所以神就是特别给他这个应许，这个是有条件的。我前两天听一个牧师说哈，他说神每一次把一段圣经的话警告我们的时候，他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就讲到他年轻的时候，神很多次给他一句话，给他说你在这个方面你要注意。哎呀，他说主啊，别的方面哈你说要注意哈，那没问题，我知道我那个地方有点软弱，这个方面哈那我是绝对刚强的。结果不几天他就那个地方跌倒了。那是因为神，他说哎呀，后来我就发现神每一次他说给我这个警告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地方神早就知道了，神知道我的心，所以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警告了。所以你看，知道圣经上神说我们的整个的内心灵魂体，所有最深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最深的我们生命里边那些存留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东西，神都是一清二楚的。所以神常常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要灵修，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在神面前常常更新， 常常的改变，常常的被洁净，常常的被调整。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我们这个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学了一门这个一门这个课哈，叫做教会增长。哎呀，你说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雄心勃勃的牧师们，哎呀，对这门课可真是特有兴趣。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自我，跟里边的这些pride， 跟我们的自我的实现那种野心梦想都是挂钩的。那这些东西教会要不要增长？当时，但是我们的心必须要对的。我们是，所以你知道，王永信牧师哈，有一次他说：“我现在要传讲一篇道。”他说：“我们不要教会增长，我们要神国增长。”你知道，当我们的心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正期望的是神国增长。所以神常常的要我们的心被改变，我们盼望的是神的国大大增长。而教会增长常常是跟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里边的一些虚荣，跟我们的野心，跟我们人生的梦想，人生的实现都有关系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把一个服侍神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以前讲过，侍奉和事业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是相差非常远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教会变成一种事业，我们要增长，我们要这个要做这个计划，做那个计划，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做事业的，开公司的，开很多分公司啊，全世界都变得，我们最后我们变成了董事长的，真的变成陈董了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的心态，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光照里边，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更新。我觉得神很多的时候光照我们。前段这个刘牧师讲那个道，当时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哎呀，这已经服侍很多了，这个再要有爱心，这怎么爱呀？回家以后，到了星期一，哎呀，我就觉得圣灵在我里边开始大大的做工，开始指正我爱心不够。你知道，这个圣灵就开始改变我的心。这个就是神的道开始改变我的心。最后我就决定，我以后星期六教完琴以后我就不回去了，我要在这边多一些能够关心弟兄姐妹。确实好像心里边对弟兄姐妹的关心很不够。我觉得哈，有的时候神的话并不是当时我们很喜欢听的，你听完了以后你觉得有的时候很痛苦，你知道，但是圣灵在里边不断的光照，不断的改变，你会在神面前被更新了，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我对弟兄姐妹的爱不够，不够关心弟兄姐妹，要更多的来爱弟兄姐妹，更多的关心弟兄姐妹。神的家应该是充满爱的，一个家充满了彼此相爱。所以我这几天就体会到这个圣徒在一起哈，彼此的交流，哎呀，那真是在生命里边的一种交流。那我来美国已经20年了，你要渐渐的就跟我自己的这个弟兄哈，因为都离得那么远，也很少有什么书信的往来，这个关系就变得很淡。但是呢，我觉得在教会里边属灵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哎呀，有的时候在一起交流，有时候去探访，我觉得属灵的弟兄姐妹讲的话，哎，我不是被探，我觉得我被探访了，被安慰了，被激励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些都是生命的话语。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的心在神面前需要常常的被光照，需要常常的被洁净，需要常常的被归正。所以你读这个圣经里面讲，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督责教训，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看所有神的话都是对我们的生命里边带来一个改变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希望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的心是被调整的，我们的心是被光照。许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属灵的东西，是不是为我们自己？ 单单的就是为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我们在逃避？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追求里边，实际上我们只是为了自己，或者是我们没有真正的顺服神？很多的东西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神要的是我们在他面前有一颗诚实完全敞开的一颗心，让神来光照我们，让神来把我们的心每一天来洗净我们的心。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讲的话，他说哈，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但是出口的却能污秽人。他说从心里边发出许多的恶念、奸淫、苟合、许多的凶杀、棒毒，这些东西是会污秽人的。所以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实在是需要常常的调整，常常的蒙光照，常常的被洁净，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被他光照。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边哈，做了几个很重要的更新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让我开始变成一个成熟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大家都明白哈，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有许多的需要，对不对？但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开始做一些非常深的改变，除非神光照我们，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改变里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神让我们从一个孩童开始变成一个父母。大家都了解什么是父母。我记得这个我在这个我第一个团契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哎呀，许多的弟兄姐妹啊非常关心我，非常爱我。但是呢，慢慢慢慢我在那个团契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呦，怎么关心我的人现在越来越少。哎呀，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痛苦，我觉得这些人不爱我了，你知道，非常的痛苦。然后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应该换个团契哈？这个人家都对我那么爱，这么关心，你看这个这些人怎么现在对我视而不见呢？神在那段时间开始调整我的心，慢慢慢慢调整。他说你现在需要成熟长大了，你现在需要成为一个关心别人的人，就像一个父母一样。你要从一个孩童，是一个被关心的、被照顾的，慢慢你要开始成熟长大，你要开始去成为一个关心别人的人。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情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光照，如果不是神的光照，我们会一直处在一个属灵的孩童的光景里边。我们一定是这样的，没有人不喜欢被关怀的，你知道？我一个那时候，我一个星期会至少会接到两三个电话。哎呀，我们那个团体的主席还一聊就聊一个小时。哎呀，我觉得哎，这个弟兄还是不错的，很好，很有爱心。后来怎么就两个星期才变一个电话，然后三个星期后来就没电话了？哎呀，你知道神是希望我们从一个属灵的孩童里边慢慢的开始成熟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可以去关心别人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去开始服侍别人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开始付出的人。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深的光照。你说这个是不是属灵的祝福？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的祝福。神希望我们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神常常的要来光照，好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可以慢慢的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人，慢慢的开始经历到在基督里边是比受更为有福，开始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 parent。 所以今天我在一个服侍的一个位置上，常常我要去关心弟兄姐妹，那个改变就是从那时候改变的。如果神不让我在那时候改变，你会发现我这一生信主二十年了，我可能还是哎呀，我觉得哎呀，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哈，我待了半年了，他们对我的这个爱心消失了， 我要换一个地方了。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常常是处在这样光景里面，神那时候在我生命里面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作，让我的生命开始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付出者。神在我生命里面的还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更新的，就是当我那时候开始读这个滕敬辉牧师写了一本书，滕敬辉牧师写一本书，他叫《生命的服侍》，生命的侍奉。我记得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每次读那本书就哭。他那个主要的经文哈，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那个，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让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我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哇，那段时间哈，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大大的开始更新，更新到一个地步哈，每次看那本书都哭。后来我就不敢看了，因为我这地方非常疼，你知道。那我找一个医生说，我为什么这里常疼？他说你这是十二指肠发炎了。后来发现不是十二指肠，是胆发炎了，你知道？因为情绪太激动了，胆发炎了，你知道？后来我就不敢看那本书了。那有一次我路过那个客厅的时候，看那本书在沙发上，哇！一看那个书的封面，哇，又开始哭起来了。就是让那个圣灵的感动在里面非常大，感动到一个地步，我真的在神面前跪下来说：“我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现在你的面前当做一个活祭，我成为一个委身的人。你要那个是生命里边的第二个提升，就是一个人从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成为了一个委身给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委身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委身。我在给大家写这个灵修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灵修叫做天上的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篇哈。就是你看整个的这个圣经里边哈，有两次，有好几次神降下火了，但是有两次是什么呢？就是一次是这个所罗门把圣殿献给神的时候，在那个祭坛上有好多的翻祭，然后当所罗门在那里祷告，他说主啊，我要把这个圣殿现在奉献在里面，天上突然降下火来，把整个的祭牲全部都烧灭了，烧掉了。还有另外一次呢，就是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的和这个巴利的450个先知在那里斗的时候呢，这个450个先知也摆好了他们的祭坛，献好了燔祭，但是呢就是没火，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以利亚就跟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说哈，他说我现在跟这些人说，就说降火显应的神必定是真神。那众民说好，所以巴利的先知呢先摆了祭坛，杀了祭牲，哎呀，在那里喊呢就没有火。然后呢，以利亚重新修好神的祭坛，然后把祭牲放上去，然后把水倒满了沟，整个都倒满了。然后他祷告的时候，神就降下火来烧灭了整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有没有上帝的火？你觉得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上帝的火？有没有？不是发火的火哈，因为我们男人每个人都会发火，不是这个发火的火，而是上帝的火，那个属灵的火焰。你有没有属灵的火焰？为什么没有呢？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一个真正的祭坛，就在那里就会有上帝的火。就是当我真正的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的时候，上帝的火就降临在身上。从那时候到现在，我觉得我生命里边那个上帝的火从来没有熄灭过。有的时候也是很灰心，但是神的火从来没有熄灭过，深深的开始对神委身。其实到现在还是在学习对神更深的委身，对神更深的委身才会带来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旨意，我们才会委身，我们才会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个对神的委身，天上的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祝福。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神的火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这是一个神非常奇妙的一个祝福。你的一生永远都会有火的， 一个有火的人和一个没火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他的生命里面一直燃烧着上帝的那种火焰，到那什么地方都会有火的。前两天看这个远志明牧师的这个blog 哈，远方的星月，他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讲到这个宋尚杰博士。他说现在呢，宋尚杰博士的孙子现在在加拿大牧会，那宋尚杰博士的这个棺木呢，已经从香山呢挪到他的老家去了。他照了一张照片，是他的棺木。他说这个棺木现在，很奇妙，那么多年了，保养的非常好，这个棺木的外形啊非常好。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棺木，你才知道不像现在的那个棺木都是跟整树做的，你知道外边都是树的样子，一个十字架。他说棺木保养的非常好。你知道他就讲了，他说宋尚杰博士就是一个充满了天上火焰的人，他所到的地方哇充满了神的火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祝福，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委身的一个人，在神面前深深的委身的。什么是委身的？我听一个牧师讲哈，他说一个委身的人才有可能做教会的柱子。你知道一个 building 能够撑起来是靠柱子撑起来，对不对？他说这个柱子是一生就要立在那边的。这个委身，首先你不是对一个团体的委身，首先你是你对上帝的一个完全的委身。当你对上帝完全的委身了以后，你会发现上帝就会告诉你他这一生要让你做什么，你才会对上帝在你生命里边的那个计划和他让你服侍的地方一个委身。那这个委身的人才可以在教会里边成为柱子，这个柱子是撑起这个建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而这个柱子是不能移的，这个桌子是可以移的，窗户也可以换的，但是这个柱子必须要站在那，这个柱子一移整个 building 就塌掉了。所以当三孙这个在那个庙里边要这个杀掉非利士人呢，他就去找那个托房的柱子，这个柱子一推倒整个房子就倒了。所以柱子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属灵的祝福它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献身在他面前的人。拿破仑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他说我和亚历山大大帝所建造的帝国都曾经辉煌一世，但是现在都烟消云散了，都没有了。这是他在被放逐到这个海岛上的时候讲的话。他说我们是用武力建造起来的帝国，但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爱，用他的复活所建造起来的，今天他说仍然有千千万万的人在跟随着他。你知道吧，这个教会最后你会发现神就是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献身在他面前的，完全委身在基督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因着我们对神的委身，你就会明白他让你这一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岗位，你要为神做什么。其实有一次我跟这个陈毅弟兄讲啊，我说我们两个要忠心的服侍，为什么呢？我说哈，我们两个哈那个位置哈和这个 Rick Warren 是同样的。大家有没有人知道 Rick Warren？ 如果你读这个《直奔标杆》那本书，你就知道 Rick Warren。Rick Warren 是现在这个南加州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他这个教会有20,000多人。我跟陈毅弟兄说，我们两个的位置哈跟他是完全平等的，因为神给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旨意是不一样的。当你顺服在神的旨意和委身在神让你这一生要服侍的地方，要服侍的事情的时候，你跟他是同样的，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的区别的。这个就是委身的一个宝贵。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去外邦人中间服侍呢？这是他在神面前应该对神的委身，神对他的一个呼召，是对他一生的一个呼召。这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呼召，因为保罗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法利赛人，就是一个犹太至上的一个人，所以神就是单单的拣选他。
单单仅仅说你就去传扬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保罗是专门是走律法路线的，你就去传扬因信称义的真理，这第一。第二，你专门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哎呀，你知道这对保罗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你知道吗？保罗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弥赛亚来了，整个以色列国复兴了，然后呢以色列人统治全世界，这是他们的思想。然后呢没想到弥赛亚真的来了，却死在了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复活了以后也没有复兴以色列，然后就升天了，说你去传扬福音吧，让万民都得救。然后说保罗，你专门是负责传扬给外邦人的，你不用在以色列人中间传，你就专门去外邦人。哎呦，这保罗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他说，我一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对我来的呼召。所以保罗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他说，那所幸的到我手中，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他说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也是我们的同样的，当我们对神是完全委身的，你就会发现你很容易明白神让你这一生里边要在哪里，要做什么，要怎么样来服侍他。当我们忠心在神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发现永恒的冠冕就对我们存留。同样的，那是同样的。最近我这个其实是非常的，有的时候常常好数算一下神在我们教会里边的一些工作。你知道这个最近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受洗的，我们在北京就有十个人了，还不算以前受洗的。在北京虽然他们现在比较软弱啊，但是他们都是信主的，你知道，虽然比较软弱，真的是十个，实打实的就是十个，你知道。北京我算了一下，我现在就算有1000万人口啊，我们已经为那增添了十个小基督徒了，十个神的羔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神借着我们做的。当我们忠心在神面前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里边充满了喜乐。这是神在属灵上面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 parent。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 parent？ 这个我儿子就是整天想，哎呀，他喜欢长大，对吧？小孩子的时候都喜欢长大，对，长大了以后他就不需要听父母的话了，你知道，就可以有自主权了，有自由了，对不对？很多人这个要上大学的时候都说终于要离开家了。他再也不回来了，可是过了几天就非常想家。他们想长大了，对不对？他们要自主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了解到，长大了以后，当他结婚生了孩子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一生的责任呢，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我们不要为自己的孩子来设想呢？对，他们要上学，对不对？他们不能碰了，摔了，对不对？感冒的时候要哇给他弄这个，要看病，给他照顾好了。每一天要学小提琴、学钢琴，好对吧？好学芭蕾是吧？好学这个踢足球，哇，这简直是忙的。然后还要给他找最好的学校，你知道，一直在付出，对不对？最后好不容易养大了，他又生了孩子了，我们又去照顾他孩子去了。人家一直在付出，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但是在神面前，这却是一个成熟的生命，这是一个属灵的祝福，这是一个属灵的祝福，就是神期望我们成为一个 parent。你知道，当我那段时间突然真空的时候，神就把我提起来了。你需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 parent， 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哈，你要想成为一个属灵 parent。你要常常去关心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他信主了以后，你就成为 parent 了。这是一个属灵的祝福。第二属灵祝福就是神让我们成为一生成为一个活祭，对他是委身的，对他委身的，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善良，是神纯全，是可喜悦的，我们才会一生才跟随他，才能够服侍他。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必须要跟随我。你如果你不跟随他，是不可能服侍他的。你服侍主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跟随他。这个东西是非常 personal 的。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不可能说我今天我到这个教会来一下，我到那个教会来一下，我说我也是在服侍主，那个不是在服侍主。为什么？主说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跟随他，他说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就是神对你这一生的带领，你要跟随他，那个地方才是你服侍主的地方，那个地方才是你的祭坛，那个地方才有上帝的火焰浇灌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不可能说神没有让我去中国大陆，然后我就跑到中国大陆，然后主耶稣说你别人是我带领他来了，你去那边你不是服侍主，你是服侍你自己。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他说服侍我的人必须要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就要在哪里，就是神对你一生的带领，他带领你到什么地方，你要在那里服侍你的主，这才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祭坛，那里才有上帝的火焰，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所以没有顺服，没有跟随，就没有服侍。跟随和顺服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人是最不喜欢顺服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不说的时候还好，一说的时候，哎呀，却偏偏不喜欢顺服，对不对？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个就男人就喜欢，你看最喜欢到处，哎呀，到处跑那个多好！你看，今天拿一个包，哎呀，去巴黎了，你看感觉像董事长一样，你知道吗？啊，明天飞到纽约，啊，你看谈一件公事，哇，这简直是太有成就感了，你知道？但是不是神说你就扎根在那，就是那，你就好好在那里，好好的照顾弟兄姐妹，好好的爱弟兄姐妹，好好的服侍主耶稣，好好的在那里这个关心弟兄姐妹，一辈子就在那里好好的扎根在那里，那就是你的祭坛，那就是你的服侍主的地方，你在那里就是跟随我，因为我就在那里。你知道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一个委身，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当你真正明白上帝就是让你在那里对他委身的时候，那个奉献才是真正的奉献。否则我们是跟随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是跟随我们自己的成就感，我们是跟随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在那里神说服侍我的人要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这是非常 personal。所以你有没有跟随主，你有没有委身在上帝让你待的地方，你有没有生命里面真正的有一个祭坛，生命的祭坛只有你和主耶稣知道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服侍主可以在任何地方，对不对？从广义上来讲，对不对？我可以在中国，我可以在美国，我可以在巴黎，我可以在苏联，对不对？我可以在这个教会，我可以在那个教会，我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对神很深的这种委身，很深的这种跟随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的祭坛只有那里，只有那里，那是一个最深的一个委身，最深的委身。我相信远志明弟兄哈，神就是让他到各教会去布道，神可能没有让他再待在一个教会里边，那他待在一个教会里边，你叫他太太这个说说，他太太说你看你每到周末你就不见了，我一个人自己开着车拿本圣经，然后呢我自己感觉我像一个寡妇，然后别人也说我像一个寡妇啊，我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想笑。但是那是神对他的带领，他要顺服，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所到之处就结出许多美善的果子来，非常美，现在还不断的在结出果子来。你看他七月份布道，对不对？张红姐妹的父亲那时候就节制了，但是呢又沉默了一段时间啊。上个星期来了跟我说，陈牧师，我准备要受洗。哎呀，他很激动，你知道，我也非常激动，我们两个在那握手握了半天，很激动。所以你一看到圣灵一直在做工。虽然他人走了，但是圣灵继续的在做工，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在那里在做工，你知道，不断不断的会有弟兄姐妹结出果子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很深的，我们有的时候只有你和主能够明白你生命里面最深的东西有没有现在祭坛上。
有吗？有没有？你是不是一个一生把为主而活放在首位的，把建造神的家放在首位的，一生为他而活？
那当我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为这个教会感谢神，你知道吗？
这么小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却在为主发光。
这个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动物都能发光的，你知道吗？这个萤火虫很小，对不对？发出一点小光，
对不对？但是我们，你要知道，虽然小，但是神让他五脏六肺都全了，你知道，就发出一点光来。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为，委身在神的面前。
啊，还有一段经文啊，就是这个啊，神让我们的生命，比如说这个啊，诗篇的第一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一篇哈。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特别是就是要读一下这个啊，第二节和第三节哈。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第三节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还有一个属灵的祝福，就是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扎根在溪水边的。当你读到同样的一段经文，在这个耶利米书哈，好像是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我忘记了，在那个地方也是他说哈，他说一人就像一棵树哈，扎在溪水旁。他说呢，按时候结果。他说，当烈日干旱来的时候，这棵树叶子还是青的，还是丰盛的，还是结果子的。我最近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体会，就是神一方面让我们的教会是要广传福音的，另一方面我觉得神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深深的往下扎根的。就是在神的眼中，什么是有福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觉得一帆风顺是有福，对不对啊？一帆风顺，哎呀，我这一生真的是一帆风顺啊，这个真是有福。但是神眼中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祝福，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是扎根在基督里面。他说，当干旱、当严寒、当燥热来的时候，这棵树仍然是丰盛的，这棵树仍然是叶子是青的，这棵树仍然是结果子的，按时候结果子的。大家，你觉得这个是祝福吗？是不是祝福啊？大家觉得是祝福吗？可能我们觉得不一定是祝福，因为没有人会愿意经历干旱，对不对？有人愿意经历暴热吗？不会经历暴热。有人愿意经历严寒吗？不愿意经历严寒。但是他说，这棵树因为它扎根在溪水里，扎根在基督里边，它的生命是丰盛的。虽然严寒，虽然暴热，虽然干旱，但是这棵树的生命却从来不会枯干。它的叶子是绿的，它的果子也是按时候结出果子来。我觉得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更深的一个造就，就是当外边的环境有改变，当外边的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边可以更深的来扎根。因为只有外边的这些东西才会促使我们更深的来扎根。其实在这两个星期里边哈，我在灵里边，我自己感觉我在灵里边受到许多的攻击和挑战，很奇怪，这很奇怪的。其实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在灵里边，哇，经历很大的这个冲突，你知道？我冲突到一个地步哈，我每天早上哈一定要进食，可是后来就实在进不下去了，你知道？这个胃开始痛得不行了，就吃点东西，你知道？很大的挑战，很大的那个属灵的征战，很多属灵的攻击，但是。我觉得一个很深的神对我的一个带领，就是在这个环境里边，神让我更深的在基督里边扎根。我发现我更深的把根要扎在基督里边。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哈，你就知道你的根是不是扎在基督里边。如果你今天很喜乐，我要问你，你为什么喜乐？你说哎呀，今天真好，今天我老婆真的对我太好了，我喜乐，对吧？也可能哈，对不对？这个真是喜乐，你知道？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喜乐不一样。以前我那钢琴老师，你知道，教我钢琴，我正在那弹肖邦夜曲呢，他说等等，他说你知道世界上最美的音乐是什么吗？我还以为他要说肖邦夜曲呢，他说不是，数钞票的声音是最美的音乐。这种钢琴教授，你说这你说，然后他说好，现在继续弹吧。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爱钱的一个人，知道吧？他说哎呦，那个声音那真是好听啊，叉叉叉叉叉的。所以每个人的喜乐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今天喜乐，我要问你，你为什么喜乐？如果一个人的根是很深的扎根在喜乐，你会发现你会因为耶稣基督而喜乐。你会因为耶稣基督而满足，你会因为耶稣基督而充满了平安，你会因为耶稣基督满有确据，你会因为耶稣基督你生命里边满了这个属天的这种圣洁，你会因为耶稣基督满了生命的意义，你会因为耶稣基督满了生命里边的满足，满了生命里边的盼望。这个就是根深深的扎在基督里边。根要深深的扎在基督里边。上个星期四哈，就有一件事情，这个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哈，这个我对他要求太严了，这个一上课就哭，我还没有说呢，他先哭一场，哎呀，这课就上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就最后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算了吧，给他换个老师，那我都想好要换个老师了。然后呢，这回来的时候心情就比较郁闷，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教学怎么教成这样，人家一看我就哭起来了，这个在家里边我就在祷告，你知道，更深的扎根在基督里边，更深的扎根在基督里边。当我把跟这根深扎基督里面，电话响了，他要打电话了，说老师对不起，我还是要跟你学，因为只有你能教我，像我这么哭哈，除了你可能也没人教了。我说好了，你就以后少哭。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是借着各样的环境，我觉得让我们的根要更深的更深的更深的扎在基督里边。所以我要问你，就是你的满足，你因什么满足呢？你因为什么满足？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满足？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平安？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觉得人生充满意义？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觉得人生充满了朝气，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满足，充满了生命的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扎根在基督里边，这就是刚才说的，在干旱的日子，他的生命里边的果子不断的结出来，他的叶子是绿的，他的生命是丰盛的。在严寒的冬天，他的果子还是在那里，他的叶子是丰盛的，这是生命的祝福，这是生命的祝福。这个以前哈，听到一个牧师讲一个道，
他说呢，台湾呢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长，他说这个太太呢是一个基督徒。结果有一天呢，这个部长呢被革职了，你知道？哎呀，这一路回家啊，气得不行啊，非常生气。回到家呢，这个还没进门呢，听到他老婆在唱赞美诗。哎呀，这个气的简直是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说：“老婆，你还唱赞美诗？我的官已经都丢了。”哎呀，他以为他老婆哈，因为他老婆这个，他以为他老婆会坐下来嚎啕大哭的，你知道？结果他老婆一边炒菜，你知道，毫无反应，说：“官丢了算什么？我们还有主耶稣！”哈，继续唱赞美诗在炒菜，你知道？然后不是他老婆嚎啕大哭，他在那愣了半天。哎呀，他就想不通哈，他说：“我这个老婆，为什么我是一个部长？”但是呢，我却没有他这种喜乐，没有他这种平安，没有他这种的满足，没有他那种的笃定。你的人生笃定吗？你有没有这种笃定呢？当严寒的日子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我的磐石，耶稣基督是我的亮光，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保障。所以大卫的诗篇在一切，神就特别给大卫安排一个艰难的环境，所以大卫的诗篇都是讲到，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亮光，耶和华是保护我的，我站在磐石之上，必不致摇动。”这是生命的根深深的扎在基督里边，这是生命的祝福，是一个更美的祝福。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父母，成为一个对神委身的有生命祭坛的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在干旱的日子深深扎根在基督里边，一个有丰盛生命按时候结果子的一个在溪水旁的树。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未来的前方会有什么挑战，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边，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生命的泉源是不会断的，是不会断的。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笃定的，这是神对我们生命里边的安排。其实神不希望我们是一个浮浅的人，特别是不希望我们在属灵上是一个浮浅的人。你觉得你在属灵上是不是一个浮浅的人？我有次这个读这个周媛媛姐妹哈写了一篇文章，她说哈，在这个神学院，她说有一棵树，她说哎呦长得特好，她说不知为什么有一天那棵树突然倒了。他说为什么倒呢？就是前一天晚上刮了一阵风，那个风不是很大，那个树就倒了。结果他说为什么会倒呢？他去看那个树根，发现树根都很浅。你知道树根很浅，我们的生命就很容易倒。所以神不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在属灵上面是肤浅的，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一个肤浅的关系，神很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在基督里边很深的、很深的扎根的一个生命。这是神盼望的。当你讲到这个根的时候，哈，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海外校园曾经登过一篇小文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非常好玩，他说叫做《亨利八世的葡萄树》。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很好玩的哈。他说在白金汉宫，亨利八世，大家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是改教运动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国王。那当时英国呢是被全部都被天主教统治的。那亨利八世呢，这个人是一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太喜欢结婚了。
那在那个年代呢，就是国王要结婚呢要被教皇批准的，你知道，他太喜欢结婚了，就教皇没批准他，你知道，所以他就脱离英国教会了，然后就跟改教运动混在一起，说我们现在宣布整个英国都变成了新教。这你读教会历史就会但是呢，这个亨利这个葡萄树是，就是他在当这个英国的国王的时候，他种了一棵葡萄树，很多葡萄树，在他在世的时候，那个葡萄树呢结很好的果子，但是后来这个葡萄树就开始不结果子了，那后来呢就死掉了，完全不结果子了。那有的人就建议呢把这个树给他砍掉算了，那也有人建议说这是亨利八世种的，这是很有意义的哈，别人来参观的时候这上面都有牌子叫亨利八世的葡萄树，你知道。可是有一年的突然这个葡萄树又开始结果子了，哇，而且结得特别的茂盛。后来人家呢这个在这个这个英国这个皇宫的旁边的这个河里边有那个挖泥的这个船，这个挖出来的很多的这个树枝树根，然后呢经过化验呢发现这个树根呢就是亨利八世那个葡萄树。他说这个根呢为什么不结果呢？因为找不到水了。他说这个根呢就一直最后呢就找到了这个河边的这个源头，最后就跑到那个河，这是很远的这个因为在旁边才是河嘛，很远的地方，跑到那从那里吸收到水了。他说突然这个葡萄树又开始结果了，而且结得很茂盛。我就在想到这个，我就在想到我们的生命，神有的时候让我们遇到一些艰难，让我们更深的去寻找那个活水的泉源。在这个活水的泉源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胜过这个世界的，是可以丰盛的，是结出许多果子的一个生命。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更深的一个祝福。神不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浅的，神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在干旱的日子更深的扎根在基督里边，更深的藏身在基督里边，深深的在那里站立在磐石之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渴慕这个三个祝福：成为属灵的父母，成为一个生命的祭坛，成为一个扎根在基督里的人。主啊，孩子，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儿女来祷告。主啊，愿你的奇妙伟大深深地住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让我们在你里边，主啊，成为委身在你里边的人，成为一个活祭。主啊，让我们在你里边，主啊，深深的能够扎根在基督里边。主啊，也让我们在你里边，主啊，能够更深的，主啊，能够来献身给你，更深的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主啊，求你来帮助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生命里边一切的难关在你的光中都烟消云散。主啊，让我们经历在基督里边的释放与得胜，经历在基督里边的美好，经历在基督里边的喜乐，经历在基督里边的平安与满足。主啊，求你来祝福你的儿女，主啊，把属天的喜乐满足赐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扬起眼来。